今日我哋探讨嘅经文系撒加利亚书五章一到四节。喺我哋开始探讨呢段经文之前咧，我哋首先睇睇呢几节经文所身处嘅第一到到第八章嘅内容。撒加利亚书大体上面咧可以分做两部分，第一个部分系一章到到第八章，第二个部分系第九到到第十四章。而第一到到第八章的历史背景就是犹大人经历被巴比伦帝国所侵略，亡国被掳，然后在波斯时期回归犹大之后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在哈该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之后，撒加利亚继续鼓励他们重新圣殿的重建，还有圣殿里面祭司团队的复兴是神的旨意，这些都是神统治百姓的重要元素。神的荣耀会来到，这地和这民的污秽都要被清理，到时候犹大是会有一番新的景象，犹大和犹大人会真真正正地成为圣地和圣洁之民。而我们所读的五章一到四节是属于一章七节到六章八节里面八个异象里面其中一个。同一章八节、一章十八节和二章一节一样，五章一到四节这个异象的开头都是用先知举目来做开始的。但是五章一到四节和第六章的引言呢却是最长的。和合本的翻译很简单，我又举目观看。英文 NRSV 的翻译都很相似的， Again I looked up。但是如果我们将原文每个字保留的话，那个翻译就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翻译，我回头或者我回转，我举目，我看见，看啊。在引言之后先知就见到一卷会飞的书，之后跟之前的异象一样，天使问先知，你见到啲咩啊？先知嘅回答好详尽。呢个飞行嘅书卷长20爪，阔10爪。如果我哋用而家今日嘅尺寸嚟到量度嘅话咧，就大概10米长，5米阔。天使之后就直接解释呢个飞卷所代表嘅系对罪人的诅咒。天使就指出，对偷窃和起假誓的这个飞卷会进入他们的家，屋和木石都会被毁灭。而万军之耶和华说这句说话，表示了这个诅咒是来自神的。这个时代的书卷的样式呢，跟我们今天的书本是很不同的。我们今天的书是怎样的？可以翻的嘛，可以揭的嘛，一本的嘛。但是经文这里讲到的书卷呢是一卷的。如果大家呢有看过死海古卷的展览呢，就知道是怎样的。这个异象里面的书卷的长度很长。死海古卷里面最长的卷以赛亚书的长度呢是 7.34 米。这个飞卷就更加之长，它的阔度是它的长度的一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会飞的书卷打开的时候，上面所写的两段有关偷窃和起假誓的说话，在地上的人只要举目观看的话，就可以一清二楚看到里面所写的是什么东西。 透過研讀出埃及記26章的內容，學者就估計會幕的聖所的尺寸都是20×10肘。列王記上第6章就更加清楚指出，所羅門王所起的聖殿之前的走廊的大小是20×10肘。你會問這兩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我們記得這兩個地方呢都是神和人接觸的地方的。如果撒加利亞書裡面這卷書卷的大小和會幕的聖所和聖殿之前的走廊的大小並不單只是純粹巧合的話，我們可以估計這個書卷是跟神和人的接觸是有關的。書卷的龐大尺寸，還有它和會幕和聖殿所存在的關係，反映了這個飛卷的重要性。至於裡面所寫的東西的重要性就更加之高。第三和第四節是天使對這個異象的解釋來的。這兩個詛咒都是和十戒裡面的戒命有關的。出埃及記20:15，第八條戒命是不可偷盜。20:7是不可以妄稱耶和華的名。20:16不可以作假見證陷害人，都可能和這個飛卷的內容有關的。但這裡不是只是單單強調兩條罪，這裡的寫作手法是和耶利米書第7和何西亞書第4引用十戒的方法是非常之相似的。都是怎樣？都是只不過用兩條戒命來概括神的子民破壞了非常之多神的典章和律例。他們是沒有做到合乎社會公義的事。我們知道十戒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的。第一個部分是關於神和人的關係。至於第二個部分是關於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一個會飛的書卷上面的兩個罪行是可以代表百姓干犯了所有神的律法。偷東西的是怎樣？偷嘢嘅就係干犯咗佢哋嘅鄰舍啦。所有用神嘅名起假誓嘅，都係干犯咗神嘅聖潔。佢哋可以逃避嘛？那個飛卷喺天上飛，咁樣樣人只要匿埋喺室內，睇唔見嗰個飛卷，將自己隱藏起嚟，咁咪 OK 咯？係咪啊？他們以為只要他們可以隱藏起來躲起來就不會被捉到了，就不會被審判和受到懲罰。但這裡說什麼？這裡說那個飛卷是會飛入他們家裡面，令到他們是無處可逃的。就連那間屋的一磚一瓦都要完完全全地拆毀，令到他們可以用來遮蓋的一小塊瓦礫都沒有。換言之，他們的罪是要完完全全地曝光起來的。淺白點說一句，就算追到天涯海角、天腳底，都要捉他們回來。現在的問題不單止是他們犯了罪那麼簡單，而且還是他們認為只要將罪好好收起，不會被捉到，不會被發現，其他人不知道就會沒有事。但是神所做的就要是令他們的罪完完全全地曝光，無所遁形。這個異象裡面，神不是只是給先知或者一兩個人看， 那個飛在天上的書卷，所有人在室外的，只要他們舉高個頭就可以看得到。在室內的呢，他們是沒有藉口說不知道的。為什麼？因為那個書卷會飛到他們家裡面，飛到他們的身邊。這個意象是要成就三章九節所講到的，要除掉這地的罪，令到這個地成為二章十二節所講的聖地。這個意象是反映了回歸之後的社會實況。我們在七章一到十四節和八章十四到二十三節都會看得到的。當時的孤兒寡婦、貧窮的、寄居的，這些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是怎樣被欺負，還有鄰舍是怎樣彼此欺騙。這個情況在尼希米記五章八節到十章十三節都可以看得到。尼希米指出當時的民怨非常之多，猶大百姓窮到要賣田地、賣兒女做人家的仆婢。尼希米怒斥當時的有錢人，你們各人向弟兄取利，你還要互賣弟兄。尼希米又勸他們收手。百姓不明白耶和華的典章律例，尼希米就帶頭解釋清清楚楚耶和華的典章律例是什麼意思。這個意象對我們來說好像很遙遠，但是對於當代的人來說，裡面的內容是非常之貼切當代的社會實況。神的律法是沒有完完全全地成為猶大百姓的生活指標。今天我們有沒有重視人對我們的眼光多過神的呢？我們有沒有裡外不一？這些都是無論我們信主多久或者回了教會多久都會面對的危機來的。在小組查經和討論裡面，我們時常高舉應該怎樣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但一個危險就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很容易不知不覺地以為自己是做到了。我們查經的時候可以很有滿足感，為什麼？因為我們講出了真理出來嘛。而在討論的時候呢，我們很多時候都希望大家看得到我們屬靈的一面，但是其實對於自己的罪和不屬靈的一面呢，我們只要問同一屋檐下的家人就最清楚不過。今天我們去到教會所說的，會不會已經不是認罪悔改向神回轉，而是只是發表自己對屬靈問題的高見呢？我不是反對大家討論和查經的時候可以指出我們怎樣才可以過一個合乎神心意的生活，但是我們不妨問多自己一個問題，我有什麼東西是先要向神認罪？我們不一定要跟隔離那個分享，但是如果我們先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查經的時候的心態是可以變得很不同的，焦點不會再是怎樣去自我滿足，而是怎樣向神回轉。